请掀开经本第二十三面，第二十三面倒数第五行末后一句看起。第二十三面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，以具足威力陀罗尼光明普摄无数品。从这一句开始，这一段经文总共有十一句经文。第一句是总说，后面十句呢它是别说。而这个别说里面第一句是文辞，就是文法，听经文法，往下都是属于义理，在义理上我们一般讲呢开悟了，明白了，确确实实将境界转变过来，所以受持不了这一段经文之后才了解受持的深意。经文我们已经说了四句，今天这是第五句，以具足威力陀罗尼。清凉大师在注释里面告诉我们，普摄在怀方有威用，若有所群而名摄者，皆以威力摄诸众生，同九地中威度总持。九地菩萨，这个四十个位次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，第九个位置都是法师地，我们讲作师，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大众的前面，老师一举一动都是一切众生的榜样，都是社会的表率。那么这个地方威德摄持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，所以清凉大师说了，普摄在怀，就是你心里面常常啊想念着要教化一切众生，摄受一切众生，心里头要常有这个愿望啊，这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，为一切众生的表率。当然在菩萨化这个愿没有问题，我们凡夫化这个愿固然是很好，而实际上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做到，这个必须 要想得到。如果从理上讲，每一个众生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当然熏习很深厚的善根，这从理上讲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佛在本经跟圆觉上都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佛说的话都是老实话，绝对没有过分，本来成佛。虽然本来成佛了，你现在不是佛了，你现在是道道地地的苦恼凡夫，这哪里是佛吗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佛说了，都是以妄想分别执着才变成这个样子。妄想执着越严重的是越往下坠，在十法界里面就往下坠，妄想分别执着轻的那就往上升。上面有四圣法界，下面有六道轮回，六道里面又有三善道跟三恶道。怎么造成的呢？全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。佛讲的很简单的，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成功了。那禅宗里面讲，你就明心见性了，你就见性成佛了。现在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呢，就是放不下，很想放下，越想放下了，那个妄想越多啊，好像这没想学佛，没想放下了，好像平常还没有什么妄想的。越是想好好的学佛，越是想认真放下，哎呦，就那个妄想分别执着就越多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实话说，你没想的时候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那么多，没法现。因为你得一想啊，我要想静下来了，才发现有这么多。不是说你学佛学了这么多妄念，学了这么多妄想，不是的呀。学佛怎么会增长妄想呢？是因为学佛，是因为要想修定，这才发现有这么许多的麻烦。由于妄想分别执着这么严重，于是这样样事情就不见得能称心如愿。所以发心的人多，成就的人稀有啊，这些都是事实真相。发心作师啊，就是我们讲发心弘法利身来学教，人是不少啊。有同学们听说我在新加坡，在那里教学，就都来找我。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嘛，跟大家说明白，不要找我。找我没有用，为什么呢？我是教员不是校长我没有权力娶哪一个人不娶哪一个人，我没有这个权力。 我只是到时候他通知我哪一天就上课，几点钟下课，我就信这个。这个班里面的行政人事我什么都不管，没有我的事情啊。所以对于这个学生呢，这个招考学生这个我没有权过问啊，但是他们的政策我知道啊。这个班名额很少啊，从底下这一届起呢，时间延长一个月，就是四个月一期，一年办两期，四个月一期。一期正科生是十个人啊，旁听生是二十个人。那从这个第三届起呀，采取这种办法。那么到第四届呢，这个正科生呢，就是从第三届旁听生里面选十个，再招二十个旁听生，每一届是三十个人，正科生呢是这么来的。而选拔学生的条件，第一优先呢是现任的佛学院院长、副院长啊、教务主任、佛学院的老师，他们是第一优先。第二优先呢是寺院的住持、方丈啊，这个建院智科，他们是第二优先啊。那么诸位同学要参加呢，最好你先到佛学院交三年书，你佛学院的老师去申请，大家就有可能啊。如果你不是佛学院的老师，那个报名的人很多，他老师先选不到你啊。为什么要这样限制呢？这个班成立不容易啊，护持的人也不容易。我们希望啊，是希望将来讲经弘法的人多啊，越多越好啊，才能把佛法普遍的宣扬。所以这个班训练出来一定要讲经啊，你不讲经那都可惜呢，你把别人的名额占到，这个是有罪过的啊。一定要发心讲经啊，最好你是来教学，你接受这个训练之后，你在佛学院再教你的学生啊，教学相长啊。所以现在选拔的对象是以这个条件啊。那么也许同学说，那我们做旁听以外的旁听可不可以呢？恐怕不可能啊。这个第一阶有些同学去参观的时候，原先我们也同意这个新加坡一些同学们的旁听，大概也有十几二十个旁听。听了几次之后啊，他们同学们投票反对啊。那么然后李牧原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一个旁听都没有啊。所以旁听要得到谁同意呢？还不是李牧原一个人同意，要三十个同学个个都同意啊。他们不同意你旁听，那你也是无可奈何啊。那么你也想在新加坡住四个月，不太可能啊。在上一届有一位居士陪到我啊，在新加坡住了一个月，他就要走啊。新加坡给你的签证是一个月，一个月以上那你要办特别签证啊。这个普通观光旅游的签证呢，新加坡政府对我们相当客气，给我们一个月啊。新加坡执法很严 你要不受罚过期之后啊，那你以后永远没有机会到新加坡了，他那里有记录，你以后就不能进关啊。这些情形呢，我们必须要晓得，到哪一个国度了，一定要懂得他的法理规章啊，一定要守法啊。也有的同学问，是过去到期了，到期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到马来西亚去一趟啊，再回来的时候他又可以给你半个月啊。你去一趟回来给你半个月，那很侥幸的。那看到那个问题就是关口那个移民官，看他的态度，他高兴给你延期一次，不高兴的时候立刻驱逐出境啊。他一看，你怎么昨天出去，你今天就回来了，你干什么啊？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有理由驱逐你出境啊，强迫你，你也不能离开机场，你搭底下一班飞机你走，不容易。新加坡地方太小了啊，管制的很严呢，这个移民拿到这个居留相当相当麻烦啊，不是那么容易事情。这些学生到新加坡住三个月四个月，他们是拿到特别的批准啊，新加坡政府特别的批准。这个是同学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！你要想跟到我去啊，那你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啊。那我还有说是，哎呀，我一心一想跟法师啊来学讲经啊。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还在开玩笑的说啊，你要想跟我学讲经啊，也有个先来后到啊。那这个老师才公平呢啊。当年我到台中去求学参加李老师这个班，我是最后一个去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排这个顺序我排的最后一个啊，别人个个都上台轮讲，最后才轮到我，先来后到啊。你现在来的你是最后啊，我们家里头二十多个人呢，你排的最后一个，现在也轮不到你啊。如果你要说是一定要想到新加坡去，行，你到新加坡买个大房子，把我们这二十多个人统统移民到新加坡去，那你还是排在最后一个，这个可以啊。你真有这个，我们也很乐意啊。啊，你把我们这二十多个人统统移民到新加坡去，你才可以参加我们团体，你还是排在幕后一名，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啊？那么你想学，有没有机会学呢？有机会，真正发心学不是没有机会。我们早先都考量到啊，因为过去办这个培训班，我们办了第一届，第一届可以说没有完全成功啊，很不理想啊，所以馆长那个时候兴趣就不浓厚啊。第二届李牧原要求办，馆长是很勉强的答应啊，告诉我到此为止了啊，以后不干了啊，勉强答应办这个第二届啊。但是第二届的学生很合作啊，可以说我们办成功了。因为馆长这个话在心，所以我们只打算嘛，这个心里面想到的就是办这一届，以后就没有了。那么我们上课，学生练讲，大家在一块互相批评讨论，啊，这所有这些活动全部录音留下来，就是因为以后不再办了。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呀， 可以做你真正发心学讲经的，你拿到这套资料等于跟我们上课一样啊。同时这套资料可以帮助许多佛学院做参考啊。你个人要想修学，你拿到这个，你有门，有门路啊。只要你肯努力，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，你会成功的。啊，没有想到啊，他们新加坡出的这个特刊，啊，特刊还没出来，样本先送来。馆长看到这个样本，啊，看到这些学生。他们写自己写的心得感想，馆长看到之后非常赞叹，没有想到这个还搞成功了，所以这才告诉跟我讲，这个班应当办下去啊，教学不能中断，他主动提起的，我们不能要求，我们要求的时候不会答应的。那怎么新加坡好玩呢？啊，你想到那里去啊？他马上就动手，就反对呀、啊！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，这是好事情吧？啊，他认为这是好事情。啊，而要求我这个班一定要继续办下去。啊，那么这也是这个新加坡李牧云他们那个净宗学会这个一个大的愿望。这样成就的啊，所以诸位纵然不能到新加坡去，我们上课啊，全部的录音我们都保存着的啊。你如果需要，你可以请一套回去，你在家里去研究啊，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上台。关门在家里研究啊，研究一辈子也没用处，倒不如老实念佛。老实念佛，你还能往生净土啊！你天天在家琢磨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没用处，与往生不相干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你学讲，你就一定要上讲台，你要找地方去讲。啊，台湾现在。这个请讲经的地方很多啊，你要发心去讲，我都可以给你介绍啊，许多地方来找我们家的人不够分配啊，所以你肯发心呢，那再好没有了啊。可是你讲啊，要讲得让听众欢迎呢，讲个一两次听众都讲跑了，那你以后你就别讲了。那你要能把听众抓住，听众跑不掉，那你就成功了。都不是容易事情啊，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呢。啊，一定要发大心。啊，这个世间事情实在讲，真诚，果然发真诚心呢，就得感应。这个民国初年，你们看谭旭法师的《影城回忆录》里面记载一个晒蜡烛的法师，这个法师真的是没有智慧的，很笨。他有个好处，老实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呀！啊，别人给他开玩笑啊，啊，他是做香灯寺管香灯的，香灯寺啊，那个六月天的天很热啊，人家都晒衣服啊，啊，蜡烛要晒呀、啊，不晒就长霉了。你看他就那么老实，就把蜡烛统统搬到外面晒了，人一晒了，全都晒化掉了。晚上上殿点蜡烛啊， 就一根蜡烛芯，那蜡烛就化掉。这事搞得大家都笑话他了，他自己也不好意思，也无可能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维诺斯当然对他非常不高兴，就告诉老和尚，老和尚慈悲，老和尚看得这么老实，教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这个人行哦，就叫他了，你不要再做香灯了，叫他到阿育王寺去拜释迦牟尼佛的舍利，叫他拜，一天拜三千拜。他老实嘛，听话嘛，叫他拜三千拜，一拜都不少。拜了三年呢，他开悟了。开悟了，他做了一手记，请人家送给老和尚看。老和尚一看，不错，召见他，以后他能作诗，他能作记，他能讲经说法，他没学过，自然就通。真诚心呐，感动诸佛菩萨了。我们谚语就是常讲。诚则灵呢，什么是灵呢？智慧开了，真诚心呢开智慧。金刚经上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他这个三年一天拜三千拜了，拜到心清净了，烦恼消了，业障消了，智慧现象，事出世间法一接触就通达。过去禅宗六祖慧能那也是个好例子，没念过书啊，听人家念经，天天他就开悟了。他不会念经，他不认识字，到他那里去请教的，你哪个地方不懂，你把那个经文念给他听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讲解给你听。那个本事是什么呢？清净心。所以你们如果真的要想学经教，要想将来弘法利生，这都是好榜样啊。先呢在清净心上下功夫，不要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会想出病出来呀，开不了智慧呀，会把魔障想来了，那个时候你就麻烦了。所以这一句是具足威力陀罗尼光明啊，普摄无数品。你真正得到智慧总持，所以说一经通一切经通，那就是普摄无数品的意思，事出世间法都能够通达。第六句，以莲花庄严陀罗尼光明，应发无数品。花有引发的意思，花会引果啊，先开花后结果啊，所以花有引果的意思。清凉大师注解是这个讲法。这个第六了，如花引果，开发于教引行果故。这个讲经说法是花，依教奉行是果。你能够把经教里面所说的都明白了，都通达了， 然后把它变成你自己的生活行持，那就结果了。啊，下面他还有个解释，又花开见时，邯郸吩咐意味庄严。那么这是特别指莲花，莲花是花果同时，不像其他的花了，是先开花后结果，莲花这个莲子在莲蓬里的同时，花果同时。可是莲花没有开的时候，那花苞，邯郸是花苞，没有开，没有开呀、那个莲子已经在里面了。等到它一开花的时候，莲子你就看到了，你就见到了。所以花开见时，是莲子见到的，那么这是庄严。开花言教，直去照住。这个比喻花开。闻意相随，故名引发。你读到经文，经文里面无量的意趣，谁都读经文的意思都显现。这就是有引发的意思了。引发无所品。前面这一句是普摄无所品。这个地方是引发无所品。发是发明。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一经通一切精通，一精通是引发，引发一切精都通达。不但一切精通达了，事出世间法都通达了。你要问的是这为什么？那个道理很简单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，变现出来的。只要你见性，你就见一切法；只要你明心，你就通达一切法。明心见性是怎么回事情？心性本来是明。现在不明，不明啊，就叫无明啊。无明的时候啊，真如本性呢，就变成心了。我们就不叫它性了，叫它做心。你看，相宗里面讲的，拔心王。叫八心这是被无明裹住了，破了无明就不叫心了，就叫它做心那么由此可知，心跟心是一个东西。迷的时候叫做心，觉悟的时候叫做心。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是无明吗？无明裹住的吗？现在你破了无明，你的心就明了。心明了啊，就见到性了。那个心原来就是性。这是明心见性啊，这个名词简单的解释。佛家说明心见性的。中国儒家也讲儒家虽然跟佛家用的名词不一不相同， 思没有两样。啊，儒家讲明明德，啊，跟明心见性这个意思可以说是非常接近的。明德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。啊，儒家称它为明德。上面再加上个明，可见的你明德已经不明了，现在再要恢复明啊。所以这两个名啊，上面这个名是个动词，下面是名词。因为不明了，现在要恢复你的名德。啊，跟佛法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同样的意趣。所以修行最可贵的就是要悟性。佛家要讲开悟，你不悟，你不要说跟一个好的老师善知识，你跟佛菩萨也没用，这是事实啊。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跟释迦牟尼佛人有多少？有几个开悟的？啊，经常讲的释迦牟尼佛的学生1255人，啊，就这么几个人啊。现在一般人出去讲经的时候，哦，都有几千人、几万人呐。那释迦牟尼佛反而不如他了。经上所记载的，是那些有成就啊、开悟的人啊。没有开悟、没有成就，不提了。啊，不知道有多少。你们看六祖坛经，六祖慧能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，他的法缘殊胜，跟他修学的何止几万人呢？不止啊！开悟的几个呢？经上记得很清楚，43个。几十年的教学，几万人当中，这43个成就啊，开悟了。所以悟性非常重要，如果没有悟性就很难教了。悟性不是教程，不是学来的，悟性是天赋的。我们讲禀赋啊，你没有这个禀赋，一定要把你造成一个材料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你是一块砖头，一定要把它雕琢成金刚钻，那怎么能成功呢？哪有这种道理？人的一生贵自知之明，这个人就了不起啊！我没有这个禀赋。我这一生开不了悟，我也不能做一个好的法师，我能不能把佛教兴旺起来呢？能啊，怎么能呢？我不要当教员，我当校长嘛，我办学校嘛，我把这些开悟的人统统请来替我教书吧。功劳呢？功劳是你的啊！诸位要晓得，我们到新加坡教学，功劳是李牧原的，不是我们的啊。他是校长啊，我们是教员啊。你教学成功失败是校长不是教员的责任啊。
所以不开悟的人可以当校长啊，可以当董事长啊，当老板啊，把这开悟人都找来当伙计啊。啊，开悟的人会很听话，那会认真的执行任务啊。你怎么不成功呢？这种例子古今中外太多太多了啊！眼前的例子你们能看到啊，我们馆长也不讲这说话啊。他搞开这个图书馆，他当老板呢，把我们找来的时候天天替他服务啊。你倒可以去当老板啊，你去创一个金融学会，或者创一个培训班啊，办一个图书馆都好啊。你自己不能讲经，请人讲经；自己不能临终修行啊，这套一跪不会，聘请法师啊。新加坡全是聘请的啊，讲经找我不得聘请的啊，临终修行他从大陆上聘请四个法师啊，常住在新加坡啊，那个念佛堂临终修行啊，还有信徒们，他信徒多，信徒2万多人啊，有喜欢拜忏的啊，喜欢念佛的花样很多啊，他请了很多法师接待啊，所以他是校长啊，他是老板啊，他这些事情都不要做了啊。可是佛法在南洋一带兴旺起来，他老人家的功德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他有大福报啊。啊，有福报的人不一定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没有福报啊。啊，我有一点小智慧，没有福报。那一生都得听别人的，那自己无力追之地也得不听别人怎么行啊？啊，理事都要明了，弘法利生这个事业太广泛了啊！啊，不是不能做啊，你自己也晓得你的长处在哪里，你的因缘在哪里啊？你能够符合你自己这个种种条件，那你这个事业做得一帆风顺的啊。如果不是自己的专长，一定要勉强去做，那你注定失败啊。这个就是没有智慧啊，这不是真正办大事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呢，也引起这个意思啊，引发嘛啊。第七句，以微妙隐隐陀罗尼光明，开眼无数品啊，这一句好懂啊，这是因身佛寺在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，文字要靠手写，书写的工具也没有发明啊。你看春秋时代孔老夫子那个时代还用甲骨文啊，到战国的时候啊才用皮革铸剑啊，才用这些东西啊，商周的时代没有啊。啊，诸位现在在故宫博物院，你能看得出来啊？所
所以教学都是因身为佛事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，没有写过文字。孔老夫子也是如此，也是天天讲学。这两位圣哲，他们的教诲能流传到后世，是得力于他的学生们。后来这些学生们就从记忆当中把它记录下来，编成书本，流传给后世。所以最早啊，都是因身为佛事。因身为，就是因身为教学的工具。文殊菩萨在楞严经里面简选圆通，他说得很清楚，是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。这个话我们要是试验试验呢，也的确是有道理。你看很多人，您叫他看经看文字，会把意思看错。你给他讲一听，他懂了。听容易明白，看不容易明白。听容易明白，看不容易明白。这就证明文殊菩萨讲的，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呢，耳根比眼根厉害。当然也有眼根比耳根厉害的少数，少数不行，我们讲多数。多数人呢，耳根比眼根聪明。所以这个因身佛事就必须要讲求了。